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6月2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2024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昨晚在亚特兰大举行，如何评价拜登和特朗普在这场辩论当中的表现？唇枪舌剑的背后蕴藏着两位候选人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哪些不同？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打响关键一战，民主党籍的现任总统拜登和共和党籍的前任总统特朗普于6月27日举行首场电视辩论。这场巅峰对决打破了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的多项传统。我们先通过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从辩论会现场发回的报道来回顾一下这场辩论。
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向选民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应该成为下一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表示，美国经济已经崩溃。在此次 CNN 在亚特兰大主办的辩论中，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一个严重失败的国家。特朗普说，拜登做得很差，通货膨胀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这绝对会要了我们的命。在竞选活动中，拜登表示，他已经扭转了从特朗普那里接手的糟糕经济。在亚特兰大的辩论中，拜登表示，在经济方面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拜登表示，他的政府正在努力将餐桌上的物价降下来，这是我们将要做的。特朗普在辩论中说，拜登未能保护美国人免受正在抢走工作的非法移民的伤害。特朗普说，美国的边境现在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而拜登却开放了边境，这些杀人者正在进入我们的国家，强奸和杀害妇女。在辩论中，拜登提醒选民，特朗普政府时期针对移民的家庭分离的政策。拜登说，当特朗普担任总统时，他把婴儿和他们的母亲分开，把他们关在笼子里，让他们家庭分离。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特朗普称，如果他是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不会入侵乌克兰。特朗普说，他作为当选总统会解决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的战争，在他1月20日就职之前就会解决这场战争。拜登说，特朗普对美国盟友缺乏支持，让俄罗斯更加胆大妄为，而且有引发欧洲更大范围战争的风险。拜登说，普京想要整个乌克兰，他说，这就是他想要的，然后你认为他会就此止步吗？你认为如果他占领了乌克兰，他就会停下来吗？你觉得波兰和白俄罗斯会发生什么？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总统辩论，拜登和特朗普还都没有被正式提名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接下来在第二次辩论之前，他们还有75天的时间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亚特兰大报道。
那么如何评价拜登和特朗普在辩论当中的表现？唇枪舌剑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道路选择和民主博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员罗丽兰先生，以及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听听罗先生的看法啊。我们知道昨晚的这场辩论设置了很多不同以往的规则，比如说强制闭麦啊，比如说没有现场观众啊，比如说没有开篇陈述啊等等。那么这也是美国40多年来第一次啊，不是由两党总统辩论委员会来组织总统辩论，而是由单一电视台来主办。那之前特朗普本人和他的支持者都担心这样的这个辩论啊会对特朗普不公平。您觉得昨晚这场辩论观察下来，它算是一场公平的辩论吗？
平章老师，非常感谢啊。那我个人认为啊，昨晚的这个辩论总体来总体上是公平的。尽管有许多不同以往的这个规则设置，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强制闭麦，没有现场观众，但是一些改变呢是为了确保辩论的有序进行的。和焦点集中在政策和观点上，是吧？ 我还觉得有一些规则是有害于双方啊，比如说对拜登来说，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会经常忘记他要说什么，是吧？所以他很喜欢就是把他要说的一些事情记在一个笔记本儿，但是这次他们不允许候选人把他们的这个笔记本儿带到进来。那对特朗普来说，关闭麦克风啊，当然是有害于他，因为他很喜欢就是信口开河，霸凌对方。我不知道你们4年之前也看到了，就是拜登和特朗普第一次辩论的时候，那个时候特朗普是基本上是不断的打断拜登，不让他说话，所以这次他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从广义上讲，我觉得对美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已经认识这两个候选人了，是吧？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政纲是什么样的，并不是陌生人了。所以我觉得两个候选人昨天晚上的目的是两种，第一就是动员他们的基本盘，是吧？动员他们，出去给他们投票。然后第二就是赢得一些摇摆、一些中立的选民。
是。那能不能实现这两个目的，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场辩论有没有有效的来传递信息，是不是一场好的辩论哈？刚才这个罗先生提到了2020年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那场辩论，我们还记得那场辩论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人们认为那场辩论虽然制造了很多的戏剧性的场面啊，双方互相打断，但是没有进行认真的政策讨论，没有向选民有效的来传递信息。那我想来请教翁教授，您觉得昨晚的这场辩论？是不是有所进步啊？算是一场好的辩论吗？
是的，其实就如同刚刚罗先生所特别提到的，这个制度上面的设计，事实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哦。对于拜登总统来说，他没有办法带笔记本，没有办法有完整的详实的记录，这是他在记忆上面的一个挑战。对于川普前总统来说，他没有办法继续的畅所欲言，这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正因为这些挑战，所以导致在制度上面是相对来说是公平的，因为双方都有对于这个制度可能比较伤害到自己利益的部分哦。那当于对美国选民来说，其实有机会看到双方针锋相对，尤其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可以赶快的去做一些相互的一些互动。其实现在这两位比较资深的政治人物，我们知道美国选民都想知道这两位年长的政治人物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记忆力，保持他们的反应思路是敏捷的。所以其实昨天晚上的这场辩论呢，某种程度上面也对于选民正视这两位年长的这个政治人物是不是还有能力继续带领美国，它是一个很好的验证的平台。那至于说它的内容呢，其实以内容来说，昨天老实说，在辩论会的场合没有办法针对政策太投入或者是太深入的去了解，但是可以针对人格的特质跟表现来做一些评价。我相信昨天这场辩论是远比4年前2020年那一场辩论呢，那两场辩论呢，其实是有更好的效果。所以事实上，确实是如同刚刚罗先生所说到的，美国选民其实认识这两位政治人物了。在昨天这场辩论，比较有多的机会透过主持人的引导，透过议题的设定，让大家听听看，在关键的议题上面，这两位是怎么样来回应。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辩论。至于内容的部分呢，当然选民会细细去咀嚼哦，会慢慢去思考。但是确实设立了一个蛮好的一个机制，我相信未来的辩论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有互动。
我们再进一步来谈谈两位候选人昨天晚上在辩论当中的这个表现到底如何啊？罗先生，您觉得整体上拜登和特朗普谁比较占上风呢？
哎呀，我觉得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是吧？第一就是一个候选人的这个风格，第二是他说话的实质内容，是吧？那从风格的角度来看，我如果属于这个拜登的团队啊，或者如果我是拜登的这个顾问，我肯定会感到非常非常紧张，非常担心呢。因为辩论一开始的时候啊，拜登就一开始咳嗽啊，他声音很沙哑， 经常就会气气哀哀的说话，所以虽然有一两次他有机会解释一下，就是说是政策对美国老百姓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但是一般来说，拜登的年龄在大家的面前已经摆在这儿了，是吧？我不用说话了，但是从实质内容的角度来看，我还觉得拜登是比较占上风。那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啊，他一直标榜自己的这个执政的时候经济这么好啊，经济是蒸蒸日上的，没有存在通货膨胀等等等等。但是在其他的这个话题来看，他一直夸张，甚至说谎。比如说他们都谈到6月事件的时候，特朗普他说他从来没煽动过支持者去闯入国会，反而他也说他考虑过把这个或者派国民警卫队去维稳，这个肯定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啊！我们大家都在很多视频都看到，特朗普亲自煽动他的这个支持者。他也说他也怪南希·佩洛西拒绝让国民警卫队来到国会保护他们，所以这个根本站不住脚。而且呢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我最担心的就是特朗普他解释的一些美国问题也是非常就是太夸张了，比如说他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了，已经变成一个监狱了，已经变成一个老鼠窝，就他自己说了一个老鼠窝，他也说几百万罪犯呐、或者几百万恐怖分子都天天越境了，所以这些话真的站不住脚，所以说白了，很多美国老百姓啊，昨天晚上他们看到拜登也好，特朗普也好，这两个候选人只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
昨晚的辩论规则是主持人不会在现场啊，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对辩论双方的陈述进行事实核查。但是辩论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了各大媒体都开始对两位候选人的这个辩论当中的表述进行事实核查。那么分析也是认为，其实拜登和特朗普在辩论当中都有不实陈述或者是误导性的陈述哈。那我想来请教翁教授，您是否同意刚才罗先生所说的，昨晚的辩论在表达上特朗普更占上风，但是在内容上拜登更占上风，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其实是的，没有错，就像罗先生刚刚特别提到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哦，双方在这场辩论会之前其实都有充足的准备，都是有备而来，所以呈现出来的效果想要给大家看的确实就是我们看到的川普基本上他在整个辩论的过程其实是采取比较多的攻势的，也就是他针对人格特质跟所谓的年龄的问题其实是想要去做一个凸显的就是他自己还是比较有活力。那川普拜登总统呢，其实他在准备上就是在采取的所谓比较守势稳扎稳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总统在整个辩论的过程当中一直去强调他的政绩，而且抬了非常多的数字哦，这点呢其实就是反映出他的准备是很充足的。可是我们还是要非常理解的一个部分是，会去观看拜登这个跟川普这两位总统候选人进行辩论的选民到底是谁。事实上呢，如果以选民结构来看呢，会去看的按照过往的经验大概在七八千万人的这种 viewership 就是观众，这七八千万人里面很多是自己的支持者，也就是民主党共和党自己的支持者，所以他们看到的川普跟拜登其实大概印象不会太多的改变，都会抱持的肯定。比较多的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被吸引进来看热闹的群众，他们看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所以我们刚刚会特别讲说川普所采取的攻势，他所要打的这个所谓 谓的 target audience， 就是这些看热闹被吸引进来的。但是我们再仔细去分析所谓的选民结构，看热闹的人他真正关心的会是议题，还是他想要看的是表现，他想要看的是一种表演。尤其我们知道电视辩论呢，有所谓的30分钟的黄金原则，开始的30分钟其实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刚刚罗先生也特别讲到，如果我是民主党的测试幕僚团队，我会很紧张，因为拜登总统在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结巴，讲话有一点慢，还有咳嗽。事实上，这就让这30分钟的黄金时间呢，会让一般的观众会觉得有点担心。那当然，某种程度来说，双方啊，其实在内容上确实，拜登总统在政策上面确实是比较娴熟的。可是，如同我所说的，川普的目标如果是让一般的选民，尤其是不关注政治的选民，他想要看热闹，他想要看一种总统的形象，其实川普的策略运用，他想主打的这种活力就会非常的有帮助哦。因此我们说，其实美国的观众呢，事实上看到这两位可能都会有一点点担心，因为一位总统是有活力，但是讲话的内容是让人担心他的政策到底有没有实际的落实的面，另外一位呢是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大家会担心他到底有没有办法把4年做好做满，然后把政策的落实。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看到这次的辩论，双方都有备而来，都各擅胜场，可是也某种程度反映出美国的这次的总统大选，大家选的这两位总统候选人也许都不是最理想的。
但是我也看到辩论结束之后啊，很多民主党人其实对拜登的表现也大失所望，甚至有一些民主党人出来呼吁说拜登应该主动让贤啊，在民主党党代会上再选出其他人来担任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否则民主党就会在这次大选当中输给共和党。罗先生，您怎么来看待来自于民主党内部的这种情绪，临时换将在政治操作上有没有可能呢？
那我可以理解他们的这个担心，是吧？因为，我在提到就是昨天晚上，拜登的这个表现，啊，是证明是吧？他年龄是有点太大了，是吧？但是我再想一想，谁可以取代他？他的副总统啊，卡马拉·哈里斯吗？但是他的支持率也不太高，或者比较年轻的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是谁呀？我取不可数是吧？那是美国选民也可以选择第三方的这个候选人，就是Robert F. Kennedy Jr.我知道昨天晚上他没有机会。现场是吧？参与这个辩论，但是很可能一些美国老百姓会说，哎呀，特朗普啊，拜登我都不喜欢，那我不如给这个 RFK 投票，但是我们拭目以待吧。
汪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觉得昨天晚上的这个选举是否会让选情啊出现一些非常戏剧性的变化，比如说民主党临时换将这样的事情？
是，其实要看到民主党换将，我知道民主党的很多朋友啊都会有点担心，尤其是拜登总统的年纪确实是比较高一些。但是以制度来说，目前走到这里，如果真的要从制度面来说，要重新进行民主党的初选，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至少呢，在对于现任的总统拜登来说，首先面子就会挂不住。再来呢，刚刚罗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如果我们把目前民主党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一字排开，究竟谁有这个能耐能够做得比拜登好？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人有把握任何的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可以取代拜登总统，这也导致了拜登总统呢，其实民主党人哦可能会面临一个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又找不到替代方案，但是又眼见着拜登总统继续选下去，很有可能共和党方面所打出来的策略就是在继续在年龄上面来做争议，而且可能就会去主导的是，如果你选拜登，等于是把票投给了 Harris， 那 是不是会有一个转移的效果，导致民主党人自己内部的这种疑虑会升高？这也是确实拜登的团队必须要去思考的，怎么样能够让拜登总统的形象更具有活力，而且特别去强调说接下来这四年有一个完整的所谓的政策的方针，不论是是不是这个政府能够稳定的继续走下去，政策的方向都会有人继续接手。我想可能在政策的论述上面，民主党要多做一点琢磨，因为现在看起来党内的这个疑虑确实是非常高的，不过要换人难度恐怕是更高。
所以民主党应该把关注度更多的集中在这个政策阐释上。我们看到昨天晚上拜登和特朗普确实在政策议题上展开了也非常激烈的交锋，首先就是经济议题，两个人互相指责对方在担任总统的时候的经济表现。罗先生，您觉得拜登和特朗普在经济政策上到底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那最大的区别肯定是特朗普他一直做大和标榜是自己的这个经济记录，然后确实啊，很多美国人对拜登的经济政策感到非常不满啊，因为虽然通货膨胀的增加率是慢慢的下降，但是总体来看通货膨胀还存在。所以如果我是一个美国老百姓，我去超市买面包、牛奶、一些基本的产品呢，我也会明显的看到，价格比目前的价格比去年还贵，是吧？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密切的分析两个候选人的这个经济政策，我们也会看到两者的这个经济记录有好有坏。比如说通货膨胀啊，自拜登上任以来，价格上涨了19.3%，几乎是特朗普任期三年内5%涨幅的这个四倍，所以当然是糟糕的。但是至于就业来看，拜登任期三年内，美国经济创造了1560万个就业岗位，而特朗普在同一时期内，美国则损失了1260万个就业岗位。然后对于国家债务，截至目前，拜登已增长了4.3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而特朗普任期内批准的这个债务增加了8.4万亿美元，是拜登的两倍。所以两者的这个经济记录有好有坏，有优点有缺点，是吧？但是啊，最可惜的就是昨天晚上拜登他几乎没有机会详细的谈一谈他最近的一些经济政策，比如说还有他最关键的经济政策，比如说削减通货膨胀法案或者芯片法案。这两个法案呢正在创造很多新能源呢、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基础设施啊等就业岗位。但是昨天晚上他没有机会谈一谈这些政策。
是，不过经济政策它要产生的效应通常是有延迟哈，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在任总统在谈经济的问题的时候通常会遇到的一个不利的地方。刚才这个罗先生说到在拜登担任总统的时候的美国的就业增长，但是我们也听到特朗普在辩论当中当说这些就业啊都是给那些非法移民拿走了，所以也是把这个话题再度的转向了边境议题。可以说边境议题也是这个2024年总统大选的一个决定性议题。汪教授，您觉得在边境议题上两位候选人谁更有优势？近来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在边境问题上是采取了一些更为强硬的做法，那么在昨天的辩论当中他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个会对他的选情有帮助吗？
是，其实哦，在边境话题上面，事实上基本上已经是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自都有立场了。因为毕竟对于边境问题来说，共和党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抱持了非常强硬的态度，尤其是共和党南方的保守州，尤其像我们现在我所在的德州哦，基本上要谈到边境，就会认为说民主党或者是拜登总统的政策完全是失效的。不论拜登总统做出什么样的新的政策，或者是新的一些提议，事实上在现在已经有定见的保守派选民心中大概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至于说所谓的中间选民，真的也是看他自己的生活周遭是不是有感受到所谓非法移民或者是边境的安全对他有一些冲击。也就是说在南方州或者是在有边境的州，也许拜登总统再次的去强调所谓的边境管制，帮助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会说边境话题呢，或者是非法移民问题，其实根据美国不同的地方可能感受会有很大的差距。然后我们说这些边境的问题、非法移民的问题对于整个美国经济的影响，同样的也是看你在哪边来做一个论述哦。现在啊，其实对于拜登或者是川普两位候选人而言呢，怎么样能够确定把现在这些包括了非法移民的问题能够跟经济做连结，然后打到所谓的关键摇摆州，恐怕是这两位候选人现在正在努力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拜登总统在过去在竞选在所谓的辩论会的过程当中也特别强调他所创造的，刚刚罗先生也讲到的，其实拜登总统在这个辩论会中有讲到说把所谓的晶片产业链重新拉回美国，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工作呢，包括了半导体厂商来到美国之后，事实上有美国更多的就业机会，不需要有大学学历也可以开始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看得非常清楚的是，不论大家怎么样谈所谓的边境或非法移民，如果带到了经济的话题，双方都想要去连结到的是自己的经济政策怎么样可以帮助，而且都想要连结到的是关键的摇摆州。我相信接下来呢，包括了非法移民问题或者是所谓的边境管制，还是会在大选当中继续的发酵。但是你也会发现拜登总统恐怕他的重点不会是特别放在非法移民所带来的治安的疑虑，而是放在如何让非法移民变成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那相对来说川普就会主打的是非法移民对于美国带来的就业的危机，或者是对带来的治安的危机。所以其实我们要说的是，针对非法移民或边境问题，双方啊其实要打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看起来像是同一个议题，可是连带的后续的这个政策是完全不同的面向。这完全反映出来双方在这个立场议题上面，其实呢这个选战策略当中已经出现了分歧的操作，这是在辩论会中就已经看出来的一个端倪了。
我们也有很多的 YouTube 的网友啊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在给我们留言。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 YouTube 网友留言说，美国确实问题挺多的，边境犹如无人之境，进出自由，移民有多少国家有认同的，还是来捞一把就走，资本、枪、失业、物价、税收、债务、移民，没有强人难以解决，无解啊。那这里面他提到这个强人的问题，我也刚好想到这拜登和特朗普在昨晚的辩论当中相互批评对方的品格无法胜任总统。比如说拜登提到特朗普今年5月在纽约被判犯有34项商业欺诈的重罪啊，而且他也提到了他在这个特朗普在1月6号国会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特朗普提到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6月份也被判了3项重罪跟持有枪支相关。那么辩论当中也谈到两位候选人的年龄问题，一位已经81岁，一位78岁，是美国历史上可能年纪最大的一组竞选对手啊。所以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美国选民对两位候选人都是不满的。现在在这个美国的政治语境当中很流行一个词叫 double haters， 就对双方都不满的这些选民啊，他们在质疑说为什么选来选去还是只剩这两个选项，这是不是民主机制失灵了？翁教授您会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翁教授，
是的，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辩论会当中，其实确实我们看到了年龄，包括了我们看到线上的两位候选人，确实都反映出来美国的民主机制。可能很多的美国民众都会开始在担心说，为什么美国民主会走到台上的两位候选人居然都是如此的年长，而且双方呢看起来都不是最理想的候选人，所以大家会去反思美国的民主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美国民主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比较关注表面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表演性的政治。浅田民主呢，在任何的先进国家，透过媒体的发酵，尤其社群网络，导致大家吸收的所谓的民主资讯都非常的浅碟。那这些浅碟的资讯，再加上极化政治，造成更多的人不关注政治，甚至久了之后就觉得说我投不投票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美国的投票率也是相对非常低的，这些重重的因素加叠起来，就造就了现在美国我们看到的大选当中出现了两个候选人，大家都觉得不满意。可是反过来思考，美国民众要反过来思考的是，这些候选人其实都是透过美国的初选机制选出来，但是初选机制当中的投票率居然只有 10%、20%。所以老实说，美国民主现在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候选人的问题，或者是政党政策的问题，是美国选民可能现在更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平常有没有多花一点点时间去关注所谓的公众议题，有没有多看一点新闻，让自己了解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所以层层叠叠的因素呢堆叠起来，恐怕我们看到的现在的总统候选人不是大家理想的人选，他只是一个这个病症哦，他不是一个这个所谓生病的原因。怎么样来解决，恐怕还是要从源头做起。一般的老百姓在民主享受民主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去思考自己在为这个民主机制付出了什么，付出了多少的这个投资哦？我想这个才是美国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是，所以民主失不失灵，能够起到多大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在于民主参与率啊。罗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的思考？
我完全同意啊，就是你知道，就是每四年呢，总统选举的时候，很多很多美国人民就会去投票，但是最重要的也未必是总统的选举啊，而是国会的选举啊。众议院呢，参议院呢，甚至州里的，或者市场，城市里的一些选举啊，所以正如翁教授刚才说的，就是美国老百姓就应该多看新闻呢，多参与我们的这个民主制度，我们的这个民主制度才能更有效。
嗯，是，我们有一位叫做陈志吉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美国是两权相害取其轻啊，中共国没得选，阿斗也能做领导啊，其实也是在讽刺这个美中政治制度的不同，美中政治制度的对比。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官媒还有中国的舆论场啊，常常借美国的大选来讽刺美国的民主，尤其是利用这个候选人在竞选过程当中的一些相互批评的说法来做文章啊。罗先生，您会如何来回应这样的质疑，来自中国的质疑？
哎呀，我就会借用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英国首相的的话，就是丘吉尔，他曾经说过，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制度，但比其他的这个政治制度多就好多了，那确实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这两个候选人是半斤八两的，但是，翁教授已经说过，就是每一个州从纽约到加州，他基本上已经进行了初选了，然后都选择了这两个候选人，所以我觉得有点太晚了，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言论自由？有没有媒体自由？有没有投票的权利呀？有没有法治的这个制度？所以我觉得昨天晚上的辩论，还对中国人民呢，或者其他世界上的这个人民都看到，候选人必须赢得美国老百姓的支持。换句话说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嗯，好的，非常感谢罗立兰先生和翁吕中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对昨晚的总统辩论进行分析，探讨两位候选人的外交政策有何不同。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6月2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6月27日在 CNN 的亚特兰大新闻中心举行了本竞选周期的首场电视辩论，两人在哪些外交议题上展开了激烈交锋？言辞之间透露出两人在外交政策上的哪些不同？在谈到中国时，两人的表述是否彰显出对华思路的异同？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博士，以及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员罗丽兰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翁教授，昨晚的辩论其实中国议题不是重点啊， CNN 的主持人甚至没有问到跟中国相关的问题，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是主要在反映的还是美国总统大选，基本上还是以内政为主。尤其我们要知道，考虑地缘关系哦 ，CNN 所在地是在乔治亚州，乔治亚州在这一次也是一个关键之州哦。所以在现在这个在乔治亚州所举办的所谓的这个美国辩论呢，事实上更重视美国相关的国内的内政议题，符合当地的需求，也符合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美国选民的期待。绝大多数的美国选民其实在总统选举当中所关注的议题都是内政问题，因此中国的话题或者是外交问题呢，就不在这一次主持人提问的重点当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接下来的选举当中，随着选战的加温以及国际局势的混乱，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可以想见的是，非常可能在9月份的第二场辩论或者在辩论之前，双方针对外交政策就会有更多的这些这个在公开场合上面的一些言辞的这个互相的互动哦。那当然包括了中国美中之间的紧张的竞争架构也会在选战的场合不断的拿出来讲，但是目前看起来呢，双方在中国议题在这次的辩论谈的确实是不多。
所以下一次辩论可能会谈的更多。不过我们看这次辩论，虽然主持人没有问到，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和拜登都多次在回答其他问题的时候提到中国。比如说在谈通胀的时候，特朗普说他增加关税不会加剧通胀，而是要让像中国这样长期占美国便宜的国家付出代价。那么拜登批评特朗普在任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赤字贸易赤字达到最高。那么两人都批评对方在应对中国上无所作为。罗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仅仅是竞选时候必须要展现的这种对华强硬的姿态吗？
对，我也有点震惊啊，是吧？就是昨天晚上两个候选人没有提到中国，或者基本上没有提到中国，只有一两次。但是我记得昨天晚上特朗普说拜登啊他没有撤出是吧，我没有撤销他对中国增加的这个关税，所以这个意味着特朗普对对华的这个政策是对的，是吧？他这样说。那到某程度来看，特朗普他非常强硬的这个对华政策是有道理的，也在某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 好几年以来啊，美国一直尽可能说服中方调整或者停止他非市场的一些经济行为啊，比如说给国企提供大量的补贴，或者强迫西方国公司做这个技术转让，或者允许黑客盗窃很多其他国家的敏感信息等等。但是好几年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回答，没有回应，没有同意，所以我觉得到某某程度上，特朗普对华的政策是强迫整个美国社会调整他们的这个对华政策，是从接触政策转移到战略竞争。那特朗普他也说，如果他回到白宫，他肯定会对所有的这个进口产品增加就是10%的这个关税。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一些产品，他也会把关税增加到60%。很多专家说，如果他真的这样进行这样的这个政策，这个很可能加剧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也可以加剧通货膨胀。最后啊，我觉得拜登和特朗普的这个对华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对盟友的态度。特朗普执政的时候，他一直轻视盟友，他一直说其他盟友的坏话，说哎呀从欧洲到印太地区的盟友，他们都是我们的啃老族啊，是吧？他们没有把他们的自己的资源放在自己的国防上啊。但是拜登，我觉得他这三年内，他非常非常加强了我们国际的盟友啊，特别是在印太地区的，现在有 AUKUS， 有 QUAD， 有美日韩、美日非，还有我们跟台湾的一些军事演习，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联盟网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也是为了遏制中国的一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我觉得如果特朗普回到白宫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失去这样的这个联盟网。
确实，正如罗先生刚才所说，外界普遍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在特朗普的任内是发生了剧烈的转向。特朗普在昨天晚上的辩论当中就指责拜登对华软弱啊，甚至说像习近平、金正恩、普京这样的独裁者已经不尊重拜登，也不尊重美国了。翁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
是的，其实特朗普在整个辩论会当中，其实传递的一个理念就是，在他执政之下的美国是被世界所尊重的，而这个尊重的基础在于美国是够强大的，而且美国是基于特朗普他自己的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配合着美国的强大，让世界都必须尊重，不管喜欢或不喜欢。所以特朗普的整个外交政策基于一个不确定性，再基于所谓的要让美国更加强大，这两个因素呢，被特朗普认为这是他外交的强项所在。那当然，相对于拜登，特朗普就会认为拜登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直强调所谓的国际的盟友，虽然看起来是很不错，多交朋友都是好事，可是交朋友毕竟最终还是得回到现实的利益。跟各国的盟友交往的时候呢，美国需要拿出什么样的条件让盟友觉得跟你交这个朋友其实是非常值得的？过去美国有巨棒，美国同时有胡萝卜，所谓的胡萝卜就是有甜头，有经济的利益，同时又有军事的援助，让盟友觉得在安全上我可以得到美国的保护，在经济上又可以跟美国做生意，所以很愿意跟美国发展非常紧密的盟友关系。可是特朗普或者是共和党现在对于拜登政府最大的批判就在于说，刚罗先生也提到了，很多的盟友对美国来说整体来说是好的发展，可是跟盟友打交道之后的结果就是美国必须要 deliver 给盟友，让盟友觉得 他们跟美国做的这个紧密的连结是真的可以得到反馈，而不仅仅是帮助美国来达到所谓的印太战略的一些部署哦。所以美国拜登总统现在遇到的比较大的麻烦是，虽然建立了这种盟友关系，好像都缔结了一些友邦，或者是缔结了这种伙伴关系，可是伙伴关系接下来面对的就是美国要拿出什么样的东西来继续满足伙伴的要求。当你的友好关系在提升的时候，朋友对你的期待也会变高，美国能不能够满足大家的期待，不论是日本、韩国或者是菲律宾、AUKUS 等等的国家，可能接下来都会希望美国提供更多的援助，不论是在军事上或者是在经济上。譬如说会希望在经济上美国是不是要开放市场，譬如说在军事上美国是不是真的要提供更多的军事的援助，演习要不要变多，或者是在美国在各地的驻军会不会增加，或者是降低一些成本，这些才是盟友想要见到的。那当然朋友交的越多成本就越高，对面对美国现在的经济的条件，美国是不是能够提高这些成本，将会是拜登总统很大的一个挑战。当然我们也必须回过头来说，特朗普总统他的这个论述哦，就是美国够强大家就会纷纷来朝纷纷来归，这个部分呢也会面临挑战，因为当你够强的时候，各国也会觉得你是不是太强了，你是不是压榨我。所以其实呢我们说特朗普跟拜登的政策如果可以稍微的磨合一下，或许对美国才是比较理想的做法。可是目前看起来双方都各自觉得对方的想法是错误的，这点呢也是美国现在面对的挑战。
是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外思路，包括对华思路啊，到底有多大的可实践性或者效果怎么样？可能台湾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点。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们的观众啊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一个叫做许碧月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拜登身体退化了，川普当选才能够维护台湾的安全。那么另外一位叫做 Roy Roy 的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川普四年台湾好好的啊。我想来请问罗先生，您觉得这个特朗普和拜登谁当选台湾会更加安全呢？
我觉得拜登也好，特朗普也好啊，他们对台湾的这个政策是一致的，是吧？也是反映两个政党对台的这个政策也是一致的啊。所以如果特朗普他回到白宫，他肯定会继续对台军售啊，他也会坚持这个台湾的坚如磐石的关系。对，我说到这儿了。
是，但是从措辞上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是在很多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无意当中或者是有意啊，打破了美国的这个战略模糊。那么，特朗普在回答相应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模糊性其实是更高的。所以我想来听一下翁教授您怎么看，就是说特朗普和拜登谁当选对台湾来说是更安全的？
是，首先呢，就如同刚刚罗先所说到的，现在共和民主两党对于台湾，就是对于所谓的两岸关系，都抱持的共同的态度，就是台海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至于说特朗普或者是拜登哪一个当选对于台湾的安全比较有帮助，事实上我会认为现在要看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恐怕接下来要看他的所谓的主要的幕僚的论述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向。毕竟呢，美国总统虽然很重要，可是特朗普在过去这四年，就是他在任的四年，事实上为什么大家或者是台湾的民众呢会觉得台湾在特朗普的任内是好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特朗普其实在台湾问题上还是交由专业的幕僚，交由专业的亚洲专家来处理，而不是他自己凭他自己的意识来行动。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按照特朗普的想法的话，恐怕台湾真的不是这么重要。但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在他的执政之下仍然坚持台海的和平稳定，最主要还是他的中国专家或者是亚洲专家究竟给他什么样的政策建议。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反映出来，就算是特朗普当选，虽然大家觉得他有不确定性，可是对台湾的支持恐怕在整个美国政府的大的政策架构之下还是会维持稳定。那至于说拜登总统，基本上就会延续现在的做法，就是联合整个印太战略的盟友继续给予台湾支持。关键是这些路线呢，最主要都还是要看北京如何来感受，如何来回应。双方 提出来的政策怎么样真正的能够得到威吓的效果，怎么样真的让北京觉得哪一个人可能提出来的对台政策会让北京稍微的要往后退一些，我想这才是重点了。目前看起来拜登总统的这个对台政策呢，好像哦，在这个北京的接受北京的感受上当中呢，好像觉得可以多做一点，好像可以多对台湾威胁一点，所以如果是特朗普上台或许会出现一点点的变化。那当然还是我说的，他用的中国专家究竟是比较鹰派的，比较给台湾更多的支持，让北京有威吓的作用往后退，还是其实维持现在拜登的做法，这就是可能会出现变化的地方了。
嗯，汪教授，您刚刚提到了总统的幕僚，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助手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这让我想到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现任的驻华大使伯恩斯最近非常接连罕见的啊，对北京公开提出批评，先是批评北京阻挠双边人文交流，然后又批评中国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对中欧关系做出了误判。汪教授，您觉得美国驻华大使此时接连发声啊，原因是什么？
是，首先我们必须要说，就说拜登总统跟这个习近平在去年十一月在旧金山见面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好像沟通桥梁已经建立了，中美的关系应该有机会慢慢的缓和。而伯恩斯最近的这个发言呢，其实某种程度呈现的是中美关系其实表面上好像觉得要往朝向温和的方向前进，但实际上则是不然。所以他表达的是一种愤怒或者表达一种挫折感，这确实反映出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是非常低的，必须要紧急来做一些调整，也就是现在虽然有沟通机制，但是不是真心的在沟通。另外呢，伯恩斯的发言某种程度也反映出现在美方可能中美双方都要去思考的是，在这种互信程度不高的情况之下，如果从官方的紧张如果让它变成民间都紧张，也就是说美国的民众跟中国的民众都对双方有高度的不满，这种敌意螺旋如果持续没有办法进行真正的交流，没有办法真心的来进行交流，恐怕双方的误解会越来越高，而且双方的认知落差也会变大，误判的情势就会变多。所以我认为伯恩斯现在大声疾呼或者是甚至提出不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呈现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非常低，如果不能够做出一些调整的话，恐怕中美的这种紧张呢，就不是只是言辞交锋，而是真的会朝向成的所有的第二次冷战，或者是甚至是真实的冲突这个方向前进，这是大家都不乐见的。
嗯，我们看到中国驻美使团这段时间也没闲着啊。据日经亚洲新闻网的报道，驻华盛顿的中国外交官们近来是积极的参与华盛顿智库几乎所有涉及外交事务的研讨会，紧密的在追踪美国下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风向和线索。那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现在都处在政治上比较复杂和敏感的时刻。美国这边正在面临大选啊，中国七月份马上要召开二十大三中全会。罗先生，您觉得这段时间两国的内政啊，会对两国关系有多大的影响？
对，首先我就会补充一下，就是伯恩斯，就是美国驻中国的这个大使伯恩斯说的这个话。因为我记得我也做过这个美国驻中国的这个外交官。然后我非常清楚的记得，那个时候是2015年呢，2016年，从那个时候这样的这个骚扰或者不让我们安排一些活动啊，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这个频率增加了。但是好像习近平他说一套，但是他的政府做一套，真的是让我们美国大使非常不满。那对于二十大三中全会，或者我们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来看，我觉得两个国家都很想管理好自己家的事儿，是吧？比如说对中国来说，现在面临内忧外患的一些问题啊，房地产的泡沫啊，省政府的债务定时炸弹，海外投资慢慢的下降啊，也有很多跨国公司 都把他们的这个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啊、越南啊、墨西哥等国家，还有很多美欧国家都非常非常担心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太阳能板呢、和锂电池的产能过剩，然后他们已经开始通过一些对这些产品的增加关税。所以啊，二十大三中全会的最重要的话题就是重新定位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真的需要这样做。那对美国来说，也是一样的，通货膨胀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呀、也有其他的就是国内的问题啊，还得处理。但是除了这些以外，美国特别是拜登政府必须处理这个俄乌战争，因为俄乌战争还没结束啊，以哈冲突还没结束，这些国外的问题也会涉及到国内的政策，所以拜登我觉得他的政府就会尽可能11月份之前，管理好这两个国外的问题。
嗯，说到俄乌战争啊，这个也是昨天晚上辩论双方就外交问题展开的最激烈的这个辩论哈。特朗普曾经表示说，如果他当选，他能够在正式上任之前啊，就让普京和泽连斯基达成协议。他还表示，如果他是总统，普京根本从一开始就不敢入侵乌克兰。翁教授，您怎么看待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外界也猜测说，如果特朗普上任，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会大大的减少。那么从特朗普昨晚的表述来看，是否确实会这样，孟教授？
是的，目前看起来，特朗普所代表的一个立场，就是在乌俄战争上面的立场呢，也许跟部分的共和党也有雷同之处。也就是说，美国在乌俄战争上面的重点应该放在怎么样赶快的让战火平息，让战火平息，它必须会付出这些一些某种程度的成本，而这个成本恐怕跟美国的利益并不是非常的相合。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可以停歇，恐怕才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不用再进行援助了。如果这样的这个条件要达成，必须要牺牲乌克兰部分的领土，或者是必须让乌克兰坐上谈判桌。对于特朗普来说，这是可以做的事情，而且这是可以接受的条件。那当然，恐怕在乌克兰的眼中就不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但是我们说，如果目标放在要让乌俄战争停火，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论述呢，是确实有可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如何有民众怎么样有感怎么样的观感，尤其是乌克兰如何来感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特朗普来说，外交政策他并没有所谓的特别的主义可言，因为特朗普并不是所谓的外交背景出身哦。对他来说，设定目标在商场上一样哦，设定目标达成目标才是重点，怎么样的成本或者是什么样的手段，对特朗普来说，其实过去这四年执政看得非常清楚。譬如说，他要改变美加墨德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就做了，他就确实达成了。他要改变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他也就这样做了。是不是符合国际外交的惯例呢？并不是。所以对特朗普来说，先设定目标，用什么手段都好，这点呢跟传统的政治人物就有点不同。当然，如果我们觉得传统的政治人物的做法是比较好的，像拜登总统按部就班来做比较好，当然你可能就会觉得特朗普是行径乖张。可是对于拜登总统的这些政策，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乌俄战争，包括以哈冲突，或许会有很多的美国一般百姓觉得，为什么我看不到真实的结果，看不到停火呢？拜登总统要不断地去说服美国民众，我们必须要按照外交原则来做。可是美国民众究竟有多少数民会觉得按照步骤来做是好事？恐怕更多的人会觉得，告诉我答案，给我结果，我不管过程，这些过程是你们大人物要去思考的，你们学者专家去研究的，我只想知道我可不可以不要再花钱在外国的事务上。我想这是非常现实，可是却是非常真切的美国选民的看法。这也是拜登总统现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如果没有办法把世界平息下来，恐怕美国选民会提出更多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批评特朗普是在走孤立主义或者单边主义，但是刚才翁教授说特朗普其实并没有主义啊，更多的是一种务实。那么特朗普的顾问也常常在说，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唯一哈。那么这个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会进一步的来深入的讨论。非常感谢翁履忠教授和罗丽兰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纵深视角，我们将播出对胡平的专访，谈从一党到一人，习近平如何登上专制巅峰。欢迎大家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准时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